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天天引导我们的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恭敬地把今天上午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全能的手中，求你与我们下面的时间同在，赐给我们一颗饥渴慕义的心，也将我们所要读的书卷的要读的这些章的主要的内容，真理的内容来显明给我们，让我们得以牢记就更加敬畏你，乐意遵从你的道。我们如此的仰望，这样的感谢，这样的祈求，乃是奉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那上个礼拜六呢，我们讲到了耶利米书的第13章14章讲到了关于那个神让耶利米用自己的腰带来掩饰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犹大的子民已经失去了与神之间的那个亲密关系，就像腰带与人的身体那么的近，这个亲密的关系已经失去。那另外呢，就是腰带的功用他们也失去了，不再成为有用。所以在先知的信息当中会比较多的强调这个部分，当神的子民无论是以色列无论是犹大不能再为主做见证，那么呢他们的结局他们的结果就像腰带一样或者像器皿一样损坏。所以在别的地方呢都有讲。那另外呢，就是关于那个整个犹大家从君王到首领到百姓享受在宴乐然后醉酒的状态，这是预示着一个国家的那个癫狂还有灭亡。因为他的情形就像但以理书第五章里面所讲的末后的巴比伦一样。那另外我们讲的呢，就是关于旱灾，在第14章一到六节特别提到那个旱灾。因为在整个的先知书的信息中，无论是耶利米书包括其他别的地方，好多地方都有讲到旱灾。像大家如果是读像约珥书的第一章，哇，就讲到旱灾伴随着蝗虫等等等等。所以呢好多地方都有，还有哈该书里面也有提到。所以我们就看到呢，圣经当中以旱灾作为重点的刑罚神子民的一种方式。为什么呢？因为百姓要求雨，他们盼望雨水降下土地才能有丰收。但是呢百姓们渐渐受到迦南人的迷惑，他们呢就求错了对象，去求根本不能赐下雨水的巴利和亚舍拉。所以呢神就以干旱作为警示，同时也作为刑罚和管教的手段。注意，这个时候还不是最后的审判。那么呢刑罚还有警告是促使他们要悔改。那么呢圣经当中就告诉我们先知的预言一旦有旱灾的时候，那个可怕的光景究竟是什么。那么先知呢在第14章那里面有特别讲到，就是其实百姓受到迷惑很重要的一个缘由就在于当时的那个市面上，在这个社会上，哇，假先知横行。这些假先知呢，我们跟大家说过，圣经没有一个专门的词汇叫做，在旧约里没有一个专门的词汇叫假先知，因此一定得从他们的道德行为，包括他们蒙恩的被神使用的经历，还有他们所发的话语来判定他们真和假。那么假先知在耶利米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显明的特征，就是咋样的呢？就是把那虚浮的虚假的平安告诉给百姓。百姓一听到，哎呀没事儿，耶和华必赐福，耶和华必恩待，所有的刑罚管教都是短时间的，那么大家呢也就拉倒了，也就不在神面前呢刻苦己心呢，然后痛彻心肺的在神面前悔改认罪了，没有了。老百姓就依然活在那个松弛的犯罪的状态中，那这是神特别不喜欢的。所以呢上次我们特别结束在告诉大家，就假先知呢有着一系列的基本特征。所以呢 就请大家注意，因为这种情形呢，它贯穿到新约里。到了新约呢，也会有假先知、假弟兄、假教师。但是感谢主，一直到今天，当我们在教会的环境中，我们被真理、被神的牧者们保护的非常的好，以至于啊，我们不大有机会呢，能听到类似于像东方闪电，或者是其他别的一些异端、异教、邪教、邪说的一些那个侵染，这是我们要感恩的。但是呢，学习圣经一定要基本的有一些最基本的原则来辨认假先知。那假先知有几个方面，请大家记得啊，我们做一点小小的复习，就是神没有托付他们，没有呼召他们，他们假托神的名冒充神的差遣。还有呢，他们也没有领受神的话语，他们却假称说耶和华跟我说。然后他们怎样向当时的百姓来做呢？就是用虚假的意象和占卜。然后呢，都是出自于内心的那种谎诈，那种诡诈。为啥呢？很简单，因为假先知想要的就是钱财，他们生活质素的提升，所以他们就说一些违心的话。那么另外呢，就是神怎么样对待假先知。那假先知呢，一旦说这地没有刀剑，好，将来呢假先知就要被刀剑要灭绝。等我们读到后面啊，你将会发现与耶利米一同都有预言，关于呢就是犹大被掳，犹大要遭灾祸，但是神呢却保守耶利米。然后有一个先知呢，他讲的内容啊几乎跟耶利米都差不多。后来呢，王就要抓他，结果他跑到埃及，王都把他从埃及啊抓回来，把他处死。所以我们就看见呢，那个假先知所说的话，自己是承担不了责任的。那么呢，神也不保护他。那最后呢，假先知本身就要被，他们所说的不会到来的刀剑所灭绝。那么另外再有就是，听从假先知话语的人，其结局将会是非常悲惨。那悲惨就是，如果你听信假先知的话，说没有刀剑，那人要被刀剑所杀，那是连儿带女，甚至惨到一个地步，被抛尸在街上，无人埋葬，无人葬埋。我们说过啊，这乃是古代，人生活境遇当中，到了人生终结的时候，最惨的一个遭遇，就是死了没人埋。可是呢，如果大家把整个耶利米书从头读到尾啊，你会发现好多处的经文提到这方面神所要降下给犹大民的惩治，还不仅仅给普通的百姓，包括还给谁呢？还给普通的还给那个国中的君王首领。为什么呢？因为神判定自己的子民呢要受到灾祸。那我们下面呢，尤其啊，在那个14章的他的17节到22节这个当中呢，他就提到了一些啊真先知他的基本表现。我不在这个地方太多停留，但是呢，这个真先知的基本表现呢，的确是我们所喜爱的，然后呢，我们也应该看重的。如果你一旦整个的注意到真先知的表现啊，你会觉得说，你会尤其的在后来的教会生活中，你会敬重，会尊重，神所差来的那个真先知，他们真的有一系列的表现是非常特殊的，他们付出的比我们要多呀，所以呢，我们真的要感觉到我们没有他们那样付出那么多的代价，17节到22节啊，你会看见呢。他有一系列的有几个角度的说法，比如说呢，真先知啊，就有点像我们在国内，我们说就是这个有人说狼来了，然后呢，百姓们不听，但是最后狼真的来。我们把故事变一变啊，不是说一个小孩淘气，总说狼来了，后来人们不就不听他的了。我们说一个真事儿，就是有人说狼来了，灾祸来了， 可是大家不听他的，那这样的人呢就挺难过的。那你知道吗，真先知在耶利米那个时代和在百姓犯罪的那个阶段里，他们就不会像假先知那样总是告诉大家说没事儿，平安了，不要紧。不，他们乃是为神的百姓啊所犯的罪和即将要承担的那无法承担的，因为那个刑罚管教太大了，他们一想到这些呢，他们就爱哭。那如果你要是读以西结书第九章，你也会读到，就是那里面讲到当神让他的使者来在耶路撒冷城中将要执行杀戮之前，先要找一群人呢，这群人呢其实挺软弱的。为什么说他们挺软弱的呢？那就是当耶路撒冷圣城的人在犯罪的时候，这群百姓呢，这群可以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代祷者，他们根本就是软弱无力，他们也无法制止罪恶，无法干预，因为他们太软弱了。他们甚至连明确的告诉人说不要行恶呀，拦阻某些事儿，他们都做不到，他们只能躲在家里偷偷的哀哭，为耶路撒冷城所犯的罪。但是你知道结果怎样？结果是当神要杀戮耶路撒冷那些犯罪的居民的时候，结果就先在这群代祷者的额上先画记号。所以我们要讲啊，这就是真先知还有代祷者的特征。真正在今天呢，我们知道呢，这个世界啊太邪恶，无论是在哪个国度哪个政治制度下，有的时候呢，我像我们一些软弱的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干预社会，社会这样做了，社会那样做了，恶人这样行了，那样行了，你没有办法干预他，我们甚至都没有这个勇气，因为我们很可能被没等话说完就可能被灭掉了。但是呢，哪怕就是即便是我们这么惧怕，可是有一样事却是可以学习先知和以西结书第九章那里面为圣城的人所犯的罪哀哭的人的那个表现，那就是你总可以回到家里为神的子民，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人的败坏来哀哭。哀哭的原因是什么呢？哀哭的原因是这一群人将要遭受到神的审判，因为神一定审判。圣经当中从始至终贯穿一个原则，就是按人所行的报应他们，所以人是逃避不了的。哎，所以呢，在历史上很多犯罪的人，很多犯罪的政权，逃避不了的。那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哀哭。那哀哭啊，一开始哭不出来的，所以渐渐的呢，你知道，假如你的里头有同理心，那神会加下那个难过的那个情怀，让你呢很自然会有代祷者的那个表示，它就会出来。那这个呢，我们要自然而然的就是在神面前求。那一方面呢，如果神给了，我们不拒绝。如果你要是觉得说我毫无负担，也不用勉强啊。所以呢，这是我大致说一下。那另外呢，就是十七节告诉我们呢，先知如何的为百姓哭泣。那十八节呢，你就会发觉啊，那个真的好先知，他就会对呀、啊、那个祭司，当时的祭司和当时的假先知，所行的呀，就他们的尤其表现在无知的方面，那真先知就会感觉到忧伤。你知道我那个感觉到那个真先知为假的不好的祭司和假先知的无知感受到那个忧伤，其原因就是就会说呀，就是这群人呢，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这种无知啊，将来会害自己，还会害那听他们话语的人，因为大家都信他们所说的那种平安的话。那大家也许会说，那些不好的祭司究竟做什么？我们比较多容易知道假先知所做的就是说平安了，平安了。那假的祭司所做的是什么呢？不好的祭司所做的通常就是强解律法，然后呢就是不把律法的真理，神的真理呢，在旧约里面五经当中所讲的全备的交给神的百姓。不， 他们突出某一面，然后呢，降低某一些。那么像这样的情形呢，说实话，它是特别有害的。所以呢，如果要是大家那个整个的，如果读旧约圣经啊，旧约圣经就好多地方提到祭司所做的恶事是什么，那假先知所做的恶事是什么，通通都表现为，这两种职分的人呢、啊，他们身上的那种无知。严格说来，所谓的无知就是不真正认识耶和华神。如果祭司和假先知，声称自己从神那里有领受的人都不认识神，你想当时听他们话的百姓哪里能认识神呢？所以如果你真的读比如说我最近我一直在看何西阿书，何西阿书里面就讲以色列百姓啊不认识耶和华，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们要那个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你知道吗，他们尽管有这方面的意愿，他们也不带出这方面的行动。为什么呢？因为有更多多别的东西，假神的巴力的在吸引他们的心，因为那样更加容易。那真先知对这一类的祭司和假先知的无知，真先知啊就表现出那种沉重的忧伤来，因为将来这种人呢、啊、无法承担啊他们神管教刑罚的结局，那结局非常可怕，就像我们刚才所重复的，他们将要被杀，然后呢听他们的话语的人也将要被杀。那再有呢就是啊那个真先知呢，他们如果要是那个对待神的子民，因为神的子民都已经犯罪了，如果要是按照我们一般人的感觉呢，就是一群犯罪的子民，那干脆就给他呀破罐子破摔算了，不要理他们了。因为我们会觉得说他们根本就不配得神的爱，得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会发现呢，那个真先知一旦出来，有一个方面是我们特别要受到感动受到触动的，就是真先知会带着信心和抓住神的应许来跟神呢做祷告的摔跤，做祷告的摔跤。比如说这里面呢第十九节就把这个意涵带出来了，真先知就会质问神，问神什么呢？那就是神啊，你真的要弃掉你的百姓犹大吗？实际上你知道吗，按照这个神借着先知所预言的未来的情形，神不断的告诉先知说百姓将来要被掳，要被交付仇敌，那请大家判定这是不是神在离弃，或者我们可以说暂时离弃，因为将来被掳是七十年为满嘛。那真先知你知道他会怎么做，他是不愿意神哪怕是暂时离弃自己的子民都不要的，他不愿意，他就会向神来祈求。哎，但是神的呢那边呢，由于有公义的那一面，公义呢就决定神一定要严厉对待百姓的罪，那因此呢神就显得非常的坚定，不会轻易的改变计划。那么呢先知就需要用信心还有摔跤的祷告姿态向神要说，主啊，难道你要弃绝你的百姓犹大吗？那实际上神也不要弃掉，神就是非常喜欢他的先知他的器皿能够如此的为神的家来求。那除了这个呢，那另外啊二十节二十一节你知道吗，经文还继续的告诉我们说，那就是真先知在那个神的面前为百姓来求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所在。而且呢我们可以说呀，这是旧约先知们在神面前祷告的那个要领所在。如果你要是看摩西然后看撒母耳，然后呢看那个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但以理，那别的人我们就不列举他们的名字了，你都会发觉呢有好几个人，包括后来的像尼西米以斯拉他们都有类似的举动。而且类似的举动呢在今天呢甚至有很多学习祷告的人做代祷者的人还会预学习。那就是呢我说白一点，就是我们会看见先知啊 为自己国家的民众在神面前的献上代求。然后呢，其中包括什么呢？包括一个细节，就是认罪。先知为自己的国家的民呢，在神面前呢认罪。那这一点呢，这个姿态，我们说伟大不伟大呢？非常伟大。我们要知道，像先知们呢，当他们替自己国家的民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明确的说，那些罪先知本人有没有犯呢？我们应该毅然决然的说，先知本人呢，不参与在其中。哎，不参与在其中。因为呢，假如他参与其中，真的那个神就不会拣选这样的人呢做他器皿。那做他器皿的一定是与神亲近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那个生活生命各个方面都分别为圣，显为圣的，有分别的，为神而活的，与神站在一起的。哎，但是呢，当先知们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为自己国民在认罪的时候，甚至还把自己也包括在内，说连我也犯了罪了。如果你要是看先知们的祷告啊，先知是不把自己抽离的，他把自己作为以色列整体的一员。你知道吗？这是我们要说先知特别伟大的地方。哎呦，我们今天说起来呀、啊，我们说一定要敬仰先知这方面的表现。那这里呢，那顺便就要提一个方面，大家可以思想。我们在这里呢，不见得要给啊，最准确的答案，但是大家可以思想。你比如说现在啊，我们知道有各个国家的先知，有些牧者呢身上带有着先知的恩赐和职分，他们呢来到神面前呢，他们也为自己的国家呀在神面前认罪。比如说呢，我遇到的个别的牧者，有为中国的，有为台湾的，然后有为其他别的国家的，我们不都举名字了。为自己所在的地方，他的历史的人各方面呢在认罪，有的是国家，有的是地区，有类似呀，有的牧者呢有这样的做法。那我们现在呢就需要知道，就是圣经里呢，当提到先知们为自己的子民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他有一个基础，知道吧？他有一个基础，请记住，他是基于什么？他基于的就是神从前拣选亚伯拉罕，然后呢后来又借着摩西，跟摩西呢在西乃山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呢，在圣经里有重要的约，亚伯拉罕之约、西乃的约，还有大卫的约。那其实呢，后来的先知们一旦代表整个的民族和国家在神面前认罪，通通都是依照说，主啊，你跟我们的先祖们立约，但是呢，神的百姓，我们的先祖呢，从列祖开始，就一直咋样呢？就一直犯罪得罪你，没有守与你所立的约，因此，你借着管教啊，借着仇敌的这些掳掠啊，都来刑罚我们，但是我们还不悔改，终于有一天，你将大愤怒倾倒在我们身上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听清楚这个关键没有？先知们在神面前呢，每当做认罪祷告的时候，他不是作为人类的代表，从总的角度说，哦，我们是亚当的后代，然后从亚当里的人全都犯罪了，然后呢，希望现在呢，你饶恕怜悯。先知们不是从这种角度，先知是从啊神的百姓的先祖，也就是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开始与神立约的这个事实，然后呢在神面前认罪的时候，所认的罪都是由百姓单方面毁了与神所立的约，然后招致来一切的刑罚和惩治。大家看到这个关键没有？要看到这个关键，你才能明白，如果在今天换上我，你比如说我是一个来自于生长于中国大陆的一个牧师，那呢就是大家很多人也来自于不同的地方，那如果我们一般说起来 我们一般就会说，哎呀，中国的历史，五千年也好，也有人说八千年，哎呀，经过了很多事，然后也有很多你神呐、啊，你都不喜悦的事。那我有一天把这些中国人古代的时候所犯的罪，那都带到你面前，我认秦始皇的罪，唐太宗的罪，然后呢，那个明太祖的罪，清朝的罪，人们可能有不同的一系列的这样的做法。但是要这个做法很伟大，可是要回到圣经，我们就要问到一个情形：那中国古代的这些三皇五帝们，他们有跟神，就像亚伯拉罕、以赛亚各那样立过约吗？有没有过？我相信大家肯定摇头，说没有。为什么？因为没有另外一本所谓的圣经记载这件事。我们现在所有的唯一的圣经所记载的，就是神从一本造万族，然后呢，后来到了创世纪第十一章结尾，从创世纪十二章开始，亚伯拉罕开始蒙召。所以我们在现在呢，我们就需要知道，如果为国家来认罪，他的圣经神学的依据究竟在哪里？当然，如果我们觉得说，哎呦，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历来都远离神，做了很多神所不喜悦的事。主啊，我们为我们国家求你的怜悯，在我们的国家赐福，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人民，然后让他们更认识你，在各个方面都蒙福，这也不错，这是非常非常好的姿态。但是我们必须得说，现在我们一旦学习先知所做的，就要有相应的依据。那我们就要知道呢，先知们所做的是依照神和人所立的约，尤其是以色列列祖所立的约这个事实，这个环节切切不要忽略啊。那么由于百姓毁掉这个约，那先知代替百姓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心呐、啊，就非常哀切。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约本来是带来赐福的，带来保守的，结果呢，以色列百姓单方面把那约毁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先知说，连外邦人都不会轻易换掉自己的神，可是以色列呀、犹大呀，却会把自己那爱自己、保守自己的神换掉。你说犹大、以色列，特别不特别，罕见不罕见，又特别又罕见。所以我们呢，就请注意这些方面啊。所以呢，当先知在神面前求，然后也认罪，他其实真正所要的就是神呐，百姓虽然向你立约了，向你背约了，你向百姓不要背约好不好？哎，所以我们看到先知切切的在神面前求神仍然纪念自己的约，哪怕他的百姓背弃那个圣约。那到了最后呢，你知道吗？特别是二十二节，像那个耶利米先知呢，他在话语当中就可以说是集中的，直接的击中要害，击中什么要害呢？耶利米就特别向神强调说，他说外邦人的虚无的神中，能有降雨的吗？天能自降甘霖吗？大家注意二十二节，如果你对应本章的一节到六节，它就是什么呢？都在讲雨和干旱的问题。所以先知在这里明确的向神来做要求，说百姓们拜的是巴利亚舍拉，希望假神降雨，但事实上假神能降雨吗？不能够。能够真正从天降雨的、降甘霖的，还是得你耶和华。所以呢，耶利米特别会求啊，他就在神面前，我们呢用一个不恰当的一个字眼来形容，就是耶利米啊，近乎于摔跤、摇动，和我们用中国人的话，就是有点类似于耍赖的一种姿态，执着的摇动神的手臂，说什么呢？所以我们仍要等候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神的先知当在神面前有如此表述的时候，神是特别喜爱的。 哎，你这，我们真说呀，就是巴不得，如果在当日的神的百姓犹大民呢，都像先知这么认识，就是雨只有你能降下来，甘霖只有你能降下来，那犹大家也就没有问题。所以大家就把最后一节对应他前面所讲的1到6节所讲的干旱啊。那我们往前赶时间，那接着呢，我们就进入到第十五章。那十五章呢，这里面它总的内容呢，是在讲神呢为自己的犹大百姓呢所定的四样的灾。大家呢可以重点看的就是什么呢？就是1节到第9节这一那个这几节，它主要讲的就是神所定的那四样的刑罚，四样的灾。然后呢，它的10节，到18节呢，就是那个还有呢，19节到21节，后面的一大长段，可以分为两段，10节到18节可以看为是一段，然后呢，19节到21节看为一段，但是总的来讲呢，10节到21节可以并在一起。大家已经看到我们提纲当中给它一个简要的一个名称，叫做是那个先知的那个第三次的独白。那特别呢，我们先来留意啊，它的1节到9节。那么这1节到9节呢，经文就非常的严厉了。当那个耶利米先知说了，第14章当中的话，他在神面前求啊，然后呢，那个真先知也特别的赞美，认定只有神是降下雨水的，赐福给百姓的。结果从十五章开始呢，十五章一节开始的经文呢，它其实是跟14章的经文的信息呢，是联系在一块的，有连接性的。那神就对耶利米说什么呢？他说呀，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心也不顾惜这百姓，你将他们从我那个眼前呢赶出，叫他们去吧。哎，然后呢，当那个神也说，当这群百姓要问先知的时候说，我们往哪里去呢？那于是，神就要告诉先知，就要向百姓们宣告，有些事情啊已经被神定下来了，就不能改变。所以呢，第二节很关键。你到后来呢，你将也会发现有类似的表达，那就是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刀杀的必被刀杀，定为饥荒的必遭饥荒，定为掳掠的，然后呢不必被掳掠。第二节和第三节，第三节呢又进一步的告诉我们，神所定的那个刑罚四样的灾是什么？它分别是刀剑杀戮、狗类撕裂，然后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吞吃，然后的那个加上毁灭。然后如果要是大家读第四节呢，就会发现的那个第三节啊，就会发现刀剑杀戮、狗类撕裂，然后呢，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吞吃毁灭，细细读来呢是三样，那你就需要呢加上第四节，第四节就是什么呢？就是犹大百姓将要被神允许由外邦的仇敌被带进来，然后呢把他们都掳掠了，然后呢在列邦列国当中、地上的万国当中就抛来抛去，那抛来抛去啊特别形象。有的时候呢，他们得从一个地方挪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一个地方再挪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大家呢，如果读那个古代的历史啊，大家就可以知道古代的那个犹太人呢，后来，特别在那个主后，在那个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然后罗马帝国再让犹太人流散全地以后啊，犹太人非常的惨，他们被抛来抛去的情形。他们到了西班牙啊，遭受的逼迫，遭受的患难；他们到英国，然后呢，他们在前苏联的一些地区，当然古代那时候还不叫苏联啊。然后呢，甚至在宋朝的时候，有一大批呢还来到了中国的河南开封。然后呢，到了那个俄国的十月革命以后，那么大批的那个犹太人呢，又从彼得堡啊，从那个俄罗斯啊，再经过那个西伯利亚，又来到 中国的东北，在哈尔滨呢、在很多的地方，然后呢，在上海呀、我们就会看到那个抛来抛去，哎，整个的情形。那这里面呢，第四节就告诉我们，神将这几样的灾祸当领导他们，尤其是最终的结局，就是抛来抛去，主要是因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啊，犹大王马拿西啊，他所在那个耶路撒冷所行的事所造成的，所注定的。那我们按照那个整个犹大历史啊，我们只能简单说，就没有办法跟大家查经了，给大家一个总的一个概况。犹大的历史上呢，当所罗门死了以后，所罗门死是主前933年，他一死呢，他的儿子罗伯安就当政了。然后呢，从罗伯安到主前586年，最后一个王西底家，所有的犹大王，那都是呢，就是那个大卫的后裔，只有一个亚哈耶洗别的女儿，在那个在南国被嫁到南国来了，然后呢，做那个做王后，后来又做太后，她有短暂的有6年夺权的时间，篡权的时间，那不算，其他所有当政的呢，都是那个大卫的子孙，所以大家如果你仔细一查下去呢，他的整个的君王啊，犹大子孙在南国做王总共有18位，那么其中呢就有8位是比较好的，然后8位当中又有2位特别好的，但是在那整个的那个南国的犹大的君王当中呢，有几个是特别坏的，那特别坏呢，赫赫有名的，比如说就是这里面呢所提到的那个西西家的儿子啊，马拿西。那马拿西呢，按我们在圣经当中了解，他在圣经当中啊记载的就是当政做王的时间还特别长，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难以理解啊，一个坏王啊，神却容许他呀当那个做王的时间还偏偏特别长。那么就是这个坏王，他呢给整个犹大国的这个我们叫他命运也行，走势也行，走向也行，各个方面呢就是那个带来的那个邪恶，带来不好的结局，这个程度啊非常之恶劣，非常之严重。当然你看别的有些坏王，像那个像约雅敬啊，像那个最后一个王西底家呀，当然他们也有他们所招致来所带给国家的那个厄运，但是总括来讲呢，谁带来的最为严重呢？就是马拿西。有一个例证呢，有一个例子啊，就说得很好，你知道吗？在那个在圣经里，特别是呢，在那个犹大王约西亚的时候，约西亚非常的蒙神喜爱，他在南国犹大举行了宗教改信仰大改革，也有人叫宗教改革，是跟16世纪的德国的宗教改革有的一比的，非常伟大，在犹大历史上叫621大革新或者叫大改革，那是主前621年约西亚所举行的。后来呢，约西亚就曾经派自己的官员去找有一个自己官员的妻子，他的名字叫户勒大。这个那个约西亚这个官员的妻子户勒大呢是个有名的先知，然后呢约西亚自己没有出现，他就派自己的官员去找那个女先知，问关于南国犹大未来的情形，神怎么看南国犹大，看耶路撒冷。结果你知道那个女先知有多厉害，约西亚的官员一进屋，你知道吗，那个女先知就告诉进来的官员说，你们去告诉那猜你们来的，就是当然就是王约西亚，然后就告诉他整个犹大国怎么样呢，就是已经在厄运里头，因为是那个马拿西所造成的国家必然会遭受到掳掠的这个结局已经不能更改。但是呢神借着那女先知户勒大就告诉约西亚说，但是神会让你就是那个得恩典，那个得的恩典呢是在活着的时候不会亲眼看见那个可怕的结局， 那我们要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呢，就是在圣经里啊，当如果你要是看到有这样的情形，就是那个有一些先知预言说未来将会有苦难，有大灾难来到，但是你不会看见。圣经当中就用这种角度呢来讲神对个别人的那个恩待，就包括眼睛不看到灾难，不看到灾祸，也属于被恩待的表示。那这样的人物，如果大家圣经熟，你就可以列举几个，比如说最起码的你可以列举的是谁，一亚哈，还有像谁呢，像那个西西家，也就是马拿西的爸爸。哎，所以像这样的那个还有像约西亚，都有这样的神的一些恩待，那么就是让他们不会亲眼的看见那个灾祸的到来。因为啊，如果人亲眼看到灾祸到来，那多可怕呀。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啊，为什么我们说不要讴歌战争，不要赞美说那个打仗打得好啊，猛烈的打啊，激烈的打啊，痛快的打。真的，人不在战争中啊，不在掳掠当中，不在灾病当中，你就不知道那带给人的痛苦和撕裂将是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所以我们要感谢神，使我们在一生的岁月当中，假如我们真的活着没有见主的再来，主还没有再来，就让我们闭上眼睛之前，真的不看到呢，让我们呢心灵特别受到伤害，然后激荡，还有呢恐吓的事。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看见呢，就是刑罚不可避免的要临到南国犹大，甚至在这里说什么呢？就连摩西和撒母耳在我面前代求也不行。那其实呢，大家读到这样的经文，你会不会有个问题，就会觉得说，神不是自己兴起代求的人吗？怎么还说就连摩西和撒母耳目前在我面前代求也不行？其实这就是在强调犹大民犯罪的那个深重，并不是说神不要代求者。事实上你会看见圣经当中有着看起来有点对立的说法，这里告诉你说，即使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也不听，我也不顾惜。另一方面，你在圣经当中找，你会发觉圣经当中有多处的经文说，神在犹大家墙垣有破口的时候，然后就希望有人出来啊，能堵破口。结果神很诧异的是，怎么找也找不着。弟兄姐妹，你们读过这样的经文没有？那我请问你，那这样的经文跟这里说的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也不顾惜百姓，那请问你怎么协调？其实呢，它不矛盾。神这么表述呢，并不是说代求的人变得没用了，那个在我面前说什么都不管用了，他只是在强调就是百姓犯罪程度的深重，也表明啊，神公义和他严厉的一面。那就是，你知道啊，就是那个我们一向，也包括当日的那个神的百姓，都需要知道一个准则，那就是不能是罪犯的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呢，人们有一个错误观念，那就是只要有摩西和撒母耳类似这样的代求者。来到神面前为我们痛彻心扉的，倾情吐意的，然后呢，那个又撕裂衣服又撕裂心肠的为我们代求之后，那我们就好了。神就需要用这样的话来告诉犹大家，你们不可以这么看。为什么？罪往往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而你们不要认为只要有代求者在你们面前一求，什么事就都拉倒了。所以神很看重神的百姓因犯罪而必须要受到刑罚和惩治的事。为什么？可能有一些弟兄你们会觉得不理解，会觉得说神啊这么严厉吗？你都要知道神有公义的要求。神有公义的要求。神的公义就使得他不能背乎自己。如果他要是百姓犯了很恶很恶的罪，结果神不处理，那撒旦就会来在神面前说，神你看呢， 哎，你一点都不公义，百姓犯了那么大的罪，你一点都不处理。我们就会，所以你知道吗？由于有撒旦的控告，加上神公义的属性，神必须让他公义的天平平衡，因此他必须得惩治百姓的罪。但是呢，他的里头又有爱的属性，那爱的属性就使得他一定要怜悯自己的百姓。所以这一点啊，这方面是那个圣经当中不断那个，我们甚至用一个不恰当的一个字眼来形容，不断在交织和纠缠的两个重要的观念。公义表示神必须惩治罪恶，慈爱则表示神必须得怜悯恩待，那不能就是那个那很容易啊就被神的严厉和公义就是那个重重刑罚以至于毁掉的百姓。所以呢，等你在读啊，未来如果一旦有机会读那个罗马书，你就会发觉保罗这位伟大的神的仆人，他在罗马书当中他就重点的向我们解决一个问题，神的公义的要求向着全人类包括犹太人怎么得到满足。那么得到满足的方式就是要借着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是贵重无价的赎价，才能满足啊全人类包括犹太人所犯的罪带来的那种缺欠。若不是靠耶稣的话都不能。那旧约不管多少那个代祷者没用，然后呢不管百姓献上多少的祭物没有用，因为百姓所犯的罪带来的亏损呢太深重了，太大了。所以大家呢读到这样的经文呢，我就请大家注意到这些描述好不好。哎，有些的地方呢对不起我就不能讲得过多了，就请大家呢多多的那个加以注意。那另外呢在那个刑罚接着往下讲啊，当那个整个一节到四节重点讲到刑罚，那五节到九节呢就可以，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是什么呢，叫做是耶路撒冷的哀歌。你在读第十五章五到九节的时候，我们给它一个小名称，叫做是耶路撒冷的哀歌。那耶路撒冷有什么哀歌呢？我们知道其实有一个哀歌，那就是五章的总共有五章的篇幅的耶利米哀歌了，它也是耶路撒冷的哀歌。但是呢在本章当中五节到九节它就是什么呢，也可以被叫做是耶路撒冷的哀歌。那耶路撒冷的哀歌啊，当这里在那个在讲的时候，我觉得有特别的地方啊，有些部分我们就不说了，像那个特别当提到人要受的未来的苦难，那里面就讲到说将来仇敌掳掠和杀戮临到南国犹大的时候，由那个犹大家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当中将会有很多的寡妇，寡妇多到一个地步，第八节要在神面前比海沙更多。而且这里面特别说灭命的五奸到来，然后呢攻击少年人的母亲，使痛苦惊吓忽然临到他。那么这个灭命的既是指啊灵界方面的，他同时也是指神借着巴比伦仇敌然后杀戮了犹大子民的那些军兵的母那个军兵。然后呢母亲们一听到的都是什么呢，都是哀声。就如同啊那个就像什么呢，大家那个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看过那个美国那个很好看的那个战争片叫拯救大兵那个那个 Ryan 啊，那个影片，那个影片当中他就反映参加二战的时候，在二战的时候那美国有一个母亲，他五个儿子他那个有五个儿子上战场，一个一个的那个电报都传来说一个儿子阵亡了。那其实呢，那你知道母亲对着儿子，那儿子的丧失其实啊那是非常非常令人痛苦的。所以呢本章的八节九节就告诉我们，那耶路撒冷的母亲们 就听到自己的儿子一个一个的丧失。从前这些儿女啊，都是以色列人，就是那个做母亲的，和做父亲的囊中的剑。但是呢，现在这些剑一个一个都被折断。那第九节就特别说，生过妻子的妇人呢，力衰气绝。哎，也就是哪怕从前生过七个儿子，没用，为什么呢？如今都上前线了。所以你看到没有，这多可怕呀！所以呢，在那个，在人类历史上啊，无论是中国也好，无论是外国也好，都有类似的那个这些经历，也包括制造灾难，像是德国或者日本也好，都有类似的经历，那就是男青年上前线，最后母亲，还有那些男孩子们的那个青春少妇，在家里面守寡。但是你知道吗，各位弟兄姐妹，非常有意思的是，我在这里呢补充一点，伟大的神非常奇妙，就是人们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每当战争过去，大家听清楚啊，每当战争过去，然后当整个局面平静了，开始和平了，开始建设了，就在那段时间里，妇女们一旦生产，生男孩子的几率比较高。好有意思，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为什么？我们相信这是什么呢？这是伟大神呢放下来的一个身体的机能，因为战争失去了男孩子，失去男青年，失去男人，失去丈夫。那么呢，等到平定，等到太平一恢复的时候，神就使啊那个男孩子被生产的数目啊比较高，神借着这些方面呢，让人口达到平衡。这都是伟大神的慈爱，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多讲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你如果看五节到九节呢，他就在讲耶路撒冷的那个哀伤。那接着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从十节一直到二十一节，我们就给他啊一个题目，叫他呢先知第三次的独白。我们一路读下去呢，等读到第二十章啊，大家就将会看见到整个的耶利米书有先知啊六次的独白。那这是呢第三次，大家还记不记得头两次？那第一次呢是在十一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三节，第二次呢是在十二章的一到六节。那么呢，本章的十节到二十一节啊，就是第三次的独白。那在第三次的独白当中呢，它主要表现的内容就是先知当听到神，借着他已经告诉他了，一定会刑罚南国犹大，然后呢会刑罚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将来有一天呢要惨到一个地步，那个寡妇的数目在神面前要像海沙那么多，一眼望去全是女子，全是寡妇。你想那该有多难过啊，那种感觉。这有点像我们中国古代的诗词说，可怜无定那个河边骨啊，都是春闺梦里人。那无定河边，就是无定河现在在那个中国的河北那一带。那个河边累累的白骨在月光之下闪着寒光。但是呢，中国的诗人说，他们都是在南方那些出兵的地方的那些美丽的少妇们的，在夜里还做着春闺的梦，向往着他们能回来，但是永远回不来了，都是梦里人。所以先知当听到这些信息啊，他痛苦无比。所以从十节到二十一节呢，他就在神面前有了独白。那在独白当中呢，其中就有啊，有那个关于啊，就那个属灵比喻的应用啊。你比如说像第十二节就讲到那个，那个北方的铁，北方的铁，用北方的铁呢来特别的那个来讲，那个就是那个啊巴比伦的他的厉害。还有呢，在十八节有讲到那个流干的河道，两个非常那个重要的这个比喻。那其他别的呢，你比如说像那个为什么这里面会有独白呢，我们会发现呢，先知在第十节流露的情感非常特别。他说，我的母亲呢，我有祸了， 以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然后相近的人，我素来没有借贷于人，也没有借贷于，也没有人借贷于我，人人都咒诅我。那这是表示什么呢？其实弟兄姐妹，这是表明啊，就是先知在神面前他感觉到无比痛苦，那就是一旦他传讲了神借着他所要发布的这些信息，他在老百姓当中啊可以说是非常不讨好的，那人人都会跟他斗争，要跟他算账。那个意思是，你为什么要把这么可怕的信息告诉我们？所以先知就跟神说，我们也没有借贷给别人，别人也没有借贷给我，我谁都不欠谁的，干嘛我要遭受到这样的咒诅呢？这样的咒骂呢？先知觉得无法承受。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呢，神就说，我务要兼顾你，哎，哪怕灾难苦难临到你，我要使仇敌啊央求你。而且神还借着先知那个神还告诉他，就是啊，那个现在你所看见的还不是那么的可怕，就是等到北方的铁来的时候，你将会发现呢、啊，它比那个铁来的时候会比铜要硬得多，要难处得多。大家知道铜跟铁啊，铁是后来的金属，当铁金属一霸占世界的时候，就带来领兵器的那个军事方面的高水平，最高水平，持续的时间非常的长。可以说铁兵器的运用是从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一直到工业革命，然后一直到那个二战，当美国在那个在日本投下原子弹，那么就意味着铁兵器可以说到头了。在今天呢，在打仗当中，你再不会看到冷兵器彼此之间太多的较量了，比较多的现在是核武的威胁，然后呢那个电子战无人机等等等等。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呢，铁兵器乃是，这里的铁乃是指巴比伦仇敌的到来。神就告诉先知说，将来你就会发现铜就算不得什么了。那铜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把这里的铜啊理解为南国犹大以往所面对的仇敌带来的击打，也可以看为是呢，就是那个先知所说的敌人仇敌跟他做相争的那些人。然后呢，神就再一次的提到啊，说那个这个整个的国家啊要遭受到掳掠的这个事实。那接着呢，你知道吗，在本章当中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真是难以取舍呀。他的第十五节、十六节，还有呢十七节这几节呢，还有十八节，我们就发现呢，先知就流露出啊非常那个矛盾的情感。哎，先知在神的面前呢，等于有点儿，如果看第十五节，还有第十七节，还有那个十八节呢，先知显然有点自怜自爱的一种表达。他在神面前呢，就流露出我向你付的代价有多沉重，然后呢，求你眷顾，因为呢，向我逼迫的人呢，那个一定要为我报仇。为什么呢？因为先知一代的那就向神清楚表明说，我为你受的凌辱啊太重了。那先知如此的表达，我们说呢，是不是真事儿？我们说当然是真事儿。同时呢，这里面也令我们难以有点有的时候难以综合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十五节啊，还有十七节、十八节，当讲这番话的时候呢，结果十六节插进来一节啊，特别特别优美的不得了的经文，被放在这个痛苦的这个独白当中。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呐、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啊，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那我为什么要指出一下呢？我们就会发觉，大家在读耶利米先知的独白的时候，就请留意一个现象，一个规律，就是先知啊总是在描述一种矛盾对立的状态，他一会这样，一会那样，一会情绪高昂，然后灵里高亢。一会儿呢又陷入低潮，陷入抑郁。所以如果我们要是就着先知的几次独白呀， 来判定说，如果我们在座有医生了解那个了解那个抑郁症方面的相关的症状和常识，我们的确可以明确判断说耶利米明显的有抑郁症或者有抑郁倾向。但是你不用担心，耶利米没有在他的抑郁当中以至于到了走不出来的地步，他走出来了，他的确有抑郁的表示，因为呢他碰到的难处比我们今天所碰到的都要严重，所以呢他就有着真诚的这个表述。所以呢我们就会看见他一方面告诉神说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一方面又在告诉神说，神啊，你不跟我说话还不行，为什么呢？尽管有凌辱来到，可是你的话一临到我就把你的话宝贝到什么地步，就立即当食物啊吃下。而且明明我在为你的缘故受凌辱，按理说应该是那个是羞辱的感觉，那个不好的感觉，可是一得到你的话，你的话就是我心中的欢喜和快乐。哎呦，当我们看到这样的表述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人的表述这么矛盾啊。但是呢弟兄姐妹，反过来我们要说，正是由于他真实的描述自己的感受，我们得讲这个人好可爱。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们，在众多的先知中啊，我们对有些先知他的为人是不能太多有了解的，比如说有些小先知你能了解的非常有限，但是呢像那个耶利米也好，以西结也好，戴伊里也好，也包括以赛亚啊，你就可以透过经文了解他们很多的感受。我们说呀，我个人来讲，我爱这样的先知，为什么呢？他说真话，他也流露出呢真情感，不管当与不当，哎，他在神面前呢有真实的表述，然后后面也说他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然后呢他没有喜乐，没有欢乐。也许你说了，他刚才还说自己欢喜快乐，那是因为呢他从神那里得了话语，哎，然后他又在形容为什么他自己的那个痛苦长久不息，然后呢伤痕无法那个医治，不能痊愈呢。然后他甚至啊，你知道吗？那个你知道吗？他甚至疑惑神，当那个那里面说，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那这个呢，这个明显的看出那个先知对神呢、有指责的意味。流干的河道也就意味着呢，就是那个其实呢它有一依据，在以色列呢好多的河都是季节河，比如说大家读那个列王记上第十八章，大家记得在那个加密山上，当那个巴利先知跟那个以利亚斗完法以后，巴利先知溃败，那后来呢经过亚哈的许可，以利亚呢就带着手下的以色列人忠心向着神的，就在那条出名的基顺河边就杀了巴利的那个先知。那大家请记得，杀的是450位巴利先知，另外呢有400位亚舍拉的先知没有来，他们是跟着耶洗别还在以色列城。那我们就知道呢，基顺河呢按照那个四世纪第四章和第五章里面所讲的，它就是季节河，一到那个大雨降下来，哇，就火山，就是那个不是火山的，就是洪水爆发，山洪爆发。可是，一到平常呢，流着，慢慢的，就有点像那个以利亚曾经待过的那个基利西的水了，就变得干涸了。所以呢，以色列啊，有好多的季节河，只有在下雨的时候才有水。那先知呢就把神形容为，哎呀，我把你当河了，老远的认为你一定有水，结果我到你那里，结果你水呢向着我根本不流，你对我有诡诈。那先知所指责神所有的诡诈呢，其实就是在埋怨神不为他呀及时伸冤。先知的想法呢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我为你传这么严厉的话，那是一传一说这样的话呀，就会有人扔石头的。因为为什么呢？对很多犹大人来讲，耶利米所传的话呀，让人特别不爱听。 因为都是关于被掳的、刑罚的。那在今天呢，如果有人在教会当中讲，也会有人不爱听，一样的。所以先知就告诉神说，你得向我真诚啊，你得对我有保护啊，别我老远冲着你来希望喝水，结果你是流干的河道啊，也就是你的帮助并不及时显明啊。你知道吗？当耶利米这样向神说的时候，大家注意19节到21节，神显然有点不高兴。在几次的独白当中啊，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下，就是在本段的经文中，这第三次的独白里，明显的19节到21节呢，神有点不高兴，神就呼唤他什么呢？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然后使你呢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我必归那个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以归向他们。那么呢，实际上神是告诉先知要将心归回。那其实呢，先知从来没有从神身上离开啊。神所要的归回是什么呢？是要先知对神的信实、大能的能力、诚实，因为这些都是他伟大的属性，确信无疑。神要先知确信，要顽强的加以坚守，不要因为话语太力量太强，然后呢民众的反抵触心太盛，结果你就担心危险了，然后呢会丧命，然后呢又觉得神的帮助没有及时来到。神所要的就是什么呢？归回。这个归回就是对神有着牢固的信。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呢这个部分呢可惜在这里不能多说。我们的确要告诉大家，整本圣经当你看到那些属灵的伟人被神加以称赞的时候，其实神所称赞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不管什么样痛苦、可怕、危难的环境，一个人呢总也不怀疑、动摇对神伟大属性的确信。那么这方面是神的儿女们呢特别要坚守的。所以在这里神就有这样一方一些的表述。那么从19节到21节这些话呢应许的非常的有力。其中的第20节呢另外还有一个属灵的比喻，但是我们就不特别提了，就是那个坚固的铜墙。神等于在告诉耶利米，不要怕，不要惧怕，虽然百姓向着你非常的可怕，但是呢我必使你向着百姓呢要更加强。这你知道吗？这就是什么呢？你如果读以西结书第3章，那里面呢神就曾经告诉那个以西结说，以色列的额硬不硬，是不是？我要让你的额硬过他们的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呢？是。所以当我们今天在面对各方面的难处的时候，我们承认外来的压力如洪水猛兽，如铜如铁，但是呢神在这里说了，不要怕这百姓，你要成为更加坚固的铜墙，他们必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所以就应许了要与耶利米同在，要拯救他，要搭救他。这些话呢大家就自己看了。哎，所以整个的那个第15章啊非常宝贵啊，所以大家呢挑重点，然后呢自己来多多来思想。那接着呢我们进入到第16章。那第16章呢其实又是啊关于呢灾祸预言的这个继续。又是在预言灾祸，只不过呢它是透过呀比较特别的方式来讲。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有人就告诉我们呢，从16章的1节到18节它是用散文体的角度来讲的，1节到18节。然后呢后面的内容呢从那个第19节一直到17章的17节所用的通通都是诗歌。而且呢在整个的这个讲信息的过程中呢，它 他用了非常特别的方式。你比如说大家如果要是读啊、像是从第一节，然后如果要是一直读到像那个、像第九节，那你就会讲到呢，你就会看见呢，神借着那个像先知啊，有话语临到，然后有三个方面的事让他不要做。我们呢并没有完全都体现在这个提纲里。你比如说第二节是禁止先知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可娶妻啊，不娶妻呢自然就不能生儿养女，所以不可娶妻生儿养女是连在一起的。第五节呢告诉你说，告诉先知说不要进入丧家，不要去哀哭，不要为他们悲伤，这是第二件。那 第三件呢是第八节，不可进入宴乐的家，与他们同坐吃喝。当那个圣经告诉这三样不可的时候，同时经文就做了表达。为什么呢？为什么在那个在这个地方啊，就不要娶妻，不要生儿养女呢？神在这里呢就讲的蛮清楚，就是啊，一旦有那个马上就要有仇敌掳掠的灾祸临到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啊，那个如果要是娶妻了，要生儿养女了，那他就变得会非常的不方便，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在那个福音书当中，大家如果看像那个马太福音24章，那主耶稣就讲到当末后的日子来到，为什么主耶稣说那怀孕的那个生养的就是那些妇女啊就有祸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带着孕那个就是那个母腹那个腹中有胎儿去逃难，去逃避战争，或者带刚生下的小孩逃避战争，哎呀，那该有多痛苦啊。这次乌克兰的战争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报道，这是让我们看见了真的非常非常的让人揪心啊。所以呢，然后另外就是说不要碰到冬天和安息日，为什么呢？冬天以色列就特别冷，然后有的时候甚至会下雪，那个到处泥泞又寒冷，一避难呢非常痛苦。然后还有呢安息日呢不能动，不能走远路，仇敌一来追赶，然后有些守律法的犹太人呢想跑都跑不了。所以圣经呢就用这些方面用以来强调啊，一旦有家庭生活，那么一旦有灾难到来，它是多么的不好处置。那当然也许你会问说，那这是不是告诉我们大家今天都不要结婚呢？完全不是啊，这是用先知的经验，个人经验来凸显犹大百姓将遭受到的掳掠的灾难多么严重。而且呢特别提到的是什么呢？尤其是拿今天的白话来讲，就是如果马上有战争而你生了孩子，那我们用大白话来表示啊，这样的表示并不属灵，但是道理是非常明显的，那就是你生下了小孩，你不是把小孩带到灾难中去吗？就是这个意思。哎，我记得早好些年的时候，日本就是那个那时候侵略中国，那时候有淞沪那个抗战的那个时候，就有记者拍了一次那个日本人轰炸上海的某些地方，然后有一个小孩妈妈都不在身边了，可能都被炸死了，他就坐在地上大声哭嚎，那个照片，我相信我这么一说好多人都会想起这个场面。实际上神像先知所说的就是这意思，就是当仇敌掳掠到来的时候，小孩子不能自保，当有战火就发生在他们周围，小孩子不能自保，不能养活自己，他们只能坐在地上哀嚎直到死去，如果没有人救他们。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大家如果看到第二节，然后呢大家就可以看到三节四节的解释，然后紧接着告诉你说第五节告诉你不要进入到那个丧家，结果呢你知道吗？五节六节还有呢七节就做了解释，为什么让先知不要进入到丧家呢？其实那就是你知道吗，等到有一天当仇敌掳掠临到的时候，仇敌才不管你家里 有没有有喜事还是丧事。那个抗日战争时期有很多故事啊，都在讲中国的那个中国的老百姓啊，单纯啊，善良啊，家里面有些敌占区的人家里面有人过世，老百姓在举行丧礼，结果一群日本兵就来了，那么呢就烧杀掳掠，就在本来已经举行丧事那么痛苦的情况下又加上痛苦。实际上神所预言的，借先知所预言的，就是未来当仇敌来的时候，仇敌才不管你要坚持什么，那个就是我要有哀伤的权利，因为我们家里有人丧命，仇敌才不管呢。神同样还不管，还有一样就是不可以进入啊宴乐的家。宴乐的家这里面主要所凸显的，大家如果看第九节，那里面就讲了，说什么呢？就是你们还活着的时候，在我眼前，我必是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从这地方止息了。那么也就意味着什么呢？神借着让先知不去宴乐之家的方式，不与他们一同坐着吃喝，就表示有一天呢，在整个以色列圣地，在犹大国中，听不到有人家呀结婚的声音，因为以色列人呢一旦结婚，就会演奏乐器，然后长时间的庆贺，然后会有跳舞，会有舞蹈，会有歌曲。没有了，神将这一切都止息。所以这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灾祸要来的事。那特别呢，如果大家要是看那个十节到十三节呢，我们实际上呢，大家就可以就发现呢，它可以就对应到第七章当中的从23节到28节。因为在圣经当中，当那个每每讲到灾祸的到来，在那个在耶利米书里，常常就用耶利米书第七章的23节到28节里面的话来做指责，所讲的就是神为什么这么待你们呢？很简单，就是因为百姓的列祖离弃神，随从别神，侍奉敬拜假神，不遵守神的律法，而且现今的人比古代的那个神的选民还要恶，所以神所要做的就那个像十三节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宣告。所以我请大家注意啊，那个这就在神宣告神的百姓要承担被掳的这个结局的时候，七章23节到28节几乎是一个公式化的一种表达。然后呢在别处的经文呢，有的地方会把这第七章的七节到对第七章的23节到28节呢简化一点，但是呢几乎是它的，我们说简化就是要义的重复，那不断的告诉神的百姓，神为什么如此对你们呢？就是因为就像七章23节28节所说的。所以你会发觉这里的10节到13节跟七章的23节28节非常像。等到我们再后来啊，再读下去，有些地方我还会告诉你，不断的出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读到后来的时候，慢慢慢慢我们就会加快了，因为我们会发现呢，那个信息有重复性，相当容易掌握啊。那接着呢，16章呢，我们会看见啊，神是非常伟大的神。我们伟大的神呢，他就表现在，他那个虽然击打啊，虽然惩治，他完了之后呢，他还带来医治，带来残果。所以呢，你从本章的14节，如果是读到第21节，我们就会发现啊，那个圣经当中呢，这里面呢，在那个预言灾祸的同时，他又怎么样呢？他又给那个神的子民呢做了回归的应许。那像这样的情形呢，在圣经当中每每是常常是交织的。那我们也说它是纠缠在一块的，就是有的时候呢，它就像我们所说的一个宝剑的双刃剑一样，当讲到刑罚、审判、管教，同时就会应许拯救、医治、盼望。哎，就一个宝剑离不开这两方面的锋刃。所以这是伟大的神呢， 要向自己的子民呢所做的。那我们看到呢，这里面从十四节以后呢，就会那个就一讲的都是回归的应许，而且特别的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在第十六节啊，在第十六节，那里面呢又有啊关于什么呢？关于那个属灵比喻的应用，在十六节呢，他就把呀那个外邦的力量、军事力量、外邦人的军队，比作是打鱼的或者是打猎的，那就意味着什么呢？你知道吗？就是所意味的，就是当刑罚的日子来到这个以色列人当中，那么我们就看见呢，那就是啊，神就会借着仇敌，将不管当时的以色列人躲在哪里，就都要把他们呢打上来和猎取出来。这就表明啊，当接受审判的时候，没有人能够躲避啊。当然大家所看到的是，应许那个回归故土呢，就是十四节、十五节。结果呢，从十六节开始啊，十六节到十八节呢，又是比较严厉的话。这里面所说的严厉话呢，就是那个就是讲到，每个犹大人呢，其实都没有办法躲藏神对他们的刑罚，神要把他们都抓出来。然后呢，十八节特别提到说，那个刑罚要临到他们呢，要惩治他们罪孽和罪恶，乃是要加倍的。为什么呢？因为啊，这里面讲呢，说那个因他们用可憎之私，来玷污我的产业，地土，又用可憎之物充满那个我的产业。神实际上在这里呢，就再一次强调了什么呢？强调以色列家犯的罪的它的严重性。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读圣经呢可以知道，以色列人在神面前呢，面前犯罪呢，有一般性的罪。那一般性的罪呢，它就属于什么呢？比如说属于不公义、不怜悯、不公平、不慈爱、不诚实的罪。像那个大家读到这些方面呢，比如说像那个违反摩西十诫诫命的，后六条的，跟人有关的，通常就是那种罪孽，还有罪恶，比如说那个对人的干犯、对人权力的干犯，另外呢，伤害人，然后另外呢，比如说像那个像对弱势的群体啊，孤儿寡妇寄居的不加以怜悯，那么这样的情形，它就属于一般性的罪孽和那个罪恶。但是呢，与这些方面相比，那么有些部分的有些的那个犹太人所犯的罪孽呢，乃是针对十条诫命的头四条的，就是尤其是头四条的头两条的，那就是干犯神的，直接干犯神的主权、独一性和荣耀的，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信奉偶像、敬拜假神。所以这就是呢第十八节所说的可憎之私，还有呢可厌之物，这都是指异教的那种行为。可憎之私呢，一般被认为是它的翻译应该是翻译成什么呢？就是那个如同死尸的可憎偶像，如同死尸一样不洁净的可憎偶像。然后呢，另外就是那个可厌之物，因为在异教的礼仪当中，敬拜的礼仪当中，常常他们有一些非常多的一些道具、一些法器，一些东西在被应用。那么呢，我们大家就在读经的时候呢，就学习在词汇上啊加以区分。区分的方式呢，就是一般圣经当中如果提到罪恶或者罪孽，往往是指跟人有关的，干犯人的；一旦提到可憎的事、可厌的事，大家就要知道，这一类的罪恶和罪孽是专指对神主权、荣耀、独一性他的干犯。哎，所以呢，圣经的不同的语句啊，它是有区别的。然后呢，那个后面呢，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呢，他再一次强调了伟大上帝的独一性，强调呢，只有神，是伟大的。然后呢，列祖所承受的，然后其实呢，就是指他们所拜的， 都是什么啊？都是虚假的，是虚无、虚空、无意之物。然后呢，为他们自己敬拜偶像啊，造假神是没有用的。然后呢，这里面呢，21节，这节经文呢，非常的美好啊，非常的美好。那么大家呢，其实就如什么呢？就如19章，就如19节的上半节一样。其实21节呢，它也可以作为要节，我们只不过我们在这里没有列举。这里特别的告诉我们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那神怎样让人知道他的手和他的能力呢？其实就是借着刑罚和管教的方式。那我们呢，今天的经文呢，我们重点的呢，我们大家所看的就是这2章啊，加上14章的结尾。那么呢，我向大家可以做一个保证，从大家那个再往下往后读，大家就将会看见，我们就会加快速度。那今天呢，其实开始的时候，班长也在跟我讨论时间的问题，但是我说呢，大家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啊，在那个之前我们上一次在教会讲那个耶利米书的时候，我记得那是8个礼拜还是9个礼拜了，那是每一堂课呢是1个小时15分钟，但是我们后来都讲完了。现在呢，我们时间更加充分，所以最终呢，大家会发现到那时候，我们就一定会把它呢，做一个完满的结束。那继续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平时能够读经，读经的时候呢，那这样呢，我列举起来有些经文或者提到某些特别的地方，大家就可以就可以知道。我不知道今天在讲完之后，有没有意见啊，有没有建议，可以问一下那个，那个就是那同合体啊，同是指什么呢？同是指当时的那个就是那个来自于百姓们的，就是那个以色列百姓周那个先知周围的百姓那里的那个压力和难处。知道这个意思吧？那个他的情形很有点像什么呢？很有点像啊，我给大家做一个例子，在那个在圣经当中呢，他已经有提到啊，他已经有提到，比如说在那个前面所讲的第12章，大家注意呢，他的第5节。第6节，那里面的第5节，耶和华神就对那个先知耶利米说，因为这是耶利米啊，在那个在神面前的他的一个表述，而且这是他的那个第2次的独白。那里面呢，耶和华神就跟他说了，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累，怎能与马赛跑呢？那如果这样的话，如果你要是结合着15章的12节，那么呢，它就从属于一个逻辑的表达方式。人岂能将铜与铁，就是北方的铁折断呢？那其实呢，这里面就在告诉我们一个比较级，铁比铜更厉害。那铜和铁都是百姓啊，都是耶利米先知所要面对的，但是呢，如果看耶利米先知所面对的，那就是耶利米先知面对的是两个对象，一是在当时逼迫他的百姓，也就是第10节所讲的遍地那个与他相争的人，遍地与他相争的人，其实这就是铜。而那将来要来的仇敌，带来掳掠的，就是13节所讲的仇敌和14节所讲的仇敌，就是指铁。那为什么我带大家回到第12章的第5节呢？那里面就说了，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觉得累，怎能与马赛跑呢？在那里，神也是指先知要面对的两种人，不同的是什么呢？步行的人是指着亚拿突人，而像马一样奔跑的是耶路撒冷人。到了第15章这里呢，同是指先知面对的自己的国民，像铜一样刚硬。但是呢， 等到有一天，先知和他的百姓所要面对的铁来自于北方，要更加坚硬。所以呢，这就是铜和铁的意思。那么有还有问题没有？
有牧师，他下面还有第二个问题。
我再看一下啊，因为我这里刚才显示只有前面一点。哎，然后这里面，这里说，14:21说这个地方怎么理这里怎么理解啊？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我们，辱没你荣耀的宝座。然后前一句用第一人称然后这里用第二人称称你这里那个是指神吗？那么不辱没你的荣耀宝座怎么解释？然后神不会辱没自己荣耀宝座的。然后是那个我们是这样啊，我们在那个读圣经的过程中呢，你将会发现呢在主语的方面常常会有多处的那种更换。有的时候是单人称，有的时候呢甚至双人称等等等等，常常有非常丰富的互用性。那这里呢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我们。我们就要知道呢，这里所讲的是那个先知啊，他自己就是代表着他整个的国民。然后呢，他既可以自己在神的面前，他自己又是整个以色列全民的代表。所以他代表他站在神面前就够了。神看他的时候，神在听他祷告的时候，神实际上也在听整个民族的呼声，只不过这是一个代表者。那神的在这里了解这个祷告的话呢，重点地方就在于啊，他的那个就是那个神的名的这个叫法上，神的名的叫法啊，在那个圣经里，名是什么呢？名不是一个称号，比如说耶和华有这个名，有那个名，有大家知道他有好多名。我们要知道呢，为什么先知可以依照神的名来求？因为我们在一般在神学院里讲那个读书，还有在教会当中神学院里一旦讲课，就会告诉大家，神的名就是神的属性和能力，就是神的神性，也就意味着神有怎样的名字，他就流露出，就展示出，释放出那部分的大能。所以神的名永远不是仅仅是一个好听的称号，神的名表明他就是有能力的那样的神。所以那怎么形容他就有那样的能力。所以这里面的意思就是什么呢？就是为我们如果这样的来求你，那就求你啊，你比如说那意思就是神呐，就是那个如果我们向你要慈爱要怜悯，就等于告诉神说，神呐，你不要不把慈爱怜悯给我们，反而给我们的是公义和严厉。大家明白没有？我们一般说的是我们求什么，你的名的哪个部分，哪个名，你就按照那个名来赐福我们，好不好？因为呢，假如我向你的名求的是怜悯，因为怜悯是特别针对审判的，那个等未来我们还会讲这个特别的含义，非常的有意思。我们向神求怜悯，结果神给我们的是严厉和公义。其实那就如果神在我们求向他求怜悯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是公义和严厉，就等于他在厌恶我们，因为他没有按我们所求的来什么呢？来给我们，而是按我们所没求的。我们都不会要严厉和公义的，一严厉一公义我们还好得了吗？所以呢，如果给了严厉和公义，那就表明神真的厌恶我们了。那下面所说的话说那个就是那个不要辱没你荣耀的宝座，你知道这是啥意思？那就是啊，就是那个在圣经当中有这样的话，就你所受的赞美正与你的美名相称。我把这个那个问问题的是弟兄还是姐妹， 我把这个那个这句话呢留给你做作业，你到诗篇当中去找，就是圣经当中有提到，就是神呐、啊，你所受的这一切的赞美啊，正和你的名相称，就是你的名就是这么说的。后来你在名里流露出了这样的大能，这些大能在我身上成为了我的神迹，被我经历到了。然后我反过来为你所，所以我向我所施的恩，我来赞美你。所以我一切的赞美都跟你的美名相称，就是这意思。那诗人在这里，就是那个先知在这里就说，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你知道吗？这里面，当然呢，一方面有的所有的意思就是，我和我们的子民，神的子民不辱没你的宝座，荣耀宝座。还有的一点的意思在这里藏着，实际上是怎么是指什么呢？那就是如果你厌恶我们，然后呢，让我们在外邦当中作为笑柄，因为我们大家如一路读下去，好多处的经文都提到说，当埃及人或者是那个外邦人，当一看到耶路撒冷被毁，然后呢，那个以色列遭灾受难，犹大被掳，然后呢，圣经经文在耶利米书当中有好多处，读到后来你就会碰到，那些经过耶路撒冷的人连城都不进，为什么呢？因为城都变成荒芜了。结果那些经过的人，结果路过就摇着头说：“嗨，从前的大城有着何等的荣耀啊，现在咋样呢？”然后你知道吗？先知就其实代表百姓就在神面前求，说如果你要是厌恶我们了，没有把拯救和慈爱给我们，那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如果我们这群你的百姓遭灾受难，然后呢受很多痛苦，在外邦人的眼中，人们就会说什么呢？人们说这就是可怜的、可耻的，然后呢他们的神刑罚他们了，他们一点恩都得不着，然后呢耶路撒冷是污秽之城。其实呢，那个你问到这个问题非常好。如果你要是再结合着诗篇一百给我们列出来了，太好了啊，就免得去找了。然后呢，诗篇126篇，你知道吗？其实诗人的愿望是什么呢？诗人的愿望是千万不要辱没你荣耀的宝座。而先知是希望，或者是诗人是希望呢，就是比如说那里诗篇126篇就从反另外一个方向说当耶和华神让被掳的人归回的时候，那被掳归回的人就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然后你知道外邦人说什么？外邦人就附和了，外邦人说耶和华果然为他们行了大事。但是呢，今天我们所说的14章21节就是一个反方向。如果反过来，外邦人在讥笑耶路撒冷，在嘲笑犹大民，把犹大民和耶路撒冷的遭遇，后来被惩治的遭遇当作笑谈，就是在辱没荣耀的宝座。荣耀的宝座很简单，荣耀的宝座不单单是发光表明荣耀，荣耀的宝座是表明那坐在耶路撒冷西安至圣所因为至圣所当中有约柜，约柜又叫施恩座，那坐在施恩座上的神是应该向以色列啊施恩的神，降下福分的神。但是呢，百姓们没有经历到，当然是因为百姓的缘故，所以呢先知才会求说，你如果厌恶我们，你没有按我们所求的你名的缘故来恩待我们，反而是表明厌恶我们，那最终岂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吗？所以先知的意思是，不单单我们众民的生命败坏会辱没你的宝座，如果你不拯救我们，最后让我们受刑罚，结果在外邦当中就自然会产生你的荣耀宝座被辱没的结果。我不知道我这么讲，请问理解了没有？
理解了。
哎，对不起啊，讲的比较啰嗦，要从几个角度不断的来说。 哎，这样我们就知道了啊。
好，也谢谢姐妹的这
哎，
个问题，让我们
非
有
常
更
好的
深
问
的了
题，
解。
哎，还有问题吗？
目前没有看到。
目前没有了啊。好的，好，那我们大家就一同低头祷告，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聚会啊，今天的学习。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上面的时间与我们同在，主啊，赐福给我们一个非常美好的周末，让我们享受家庭环境的温暖，然后也享受灵里的安息，预备着主日欢喜快乐的到你面前，赐福我们每一次的学习，继续把剩下的那些主日的学习都仰望在你的手里，每一次都让我们靠着你有所得着。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